弟兄姐妹平安。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旧约有多少卷吗？多少？39。请你一定要记下来，把它背下来，旧约39。因为当你39你记起来的话，3×9多少？39，27，新约有27。所以旧约新约两个加起来66卷。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在诗篇里面的。那谈到诗篇，有两篇是很特别的诗篇，一个是117篇，另外一个是119。117是3言2语的诗篇，很短，就只有2节。为什么叫3言2语？因为整个就5句话。我们把这5句话来读过一次好不好？朗诵。阿青，
换句话，你们要犯耶和华，换句话，你们又要顺从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哈利路亚。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赞美的诗篇。119篇，我刚刚讲的也是很特别的诗篇，要不要我们也来读一次？有人摇头了哈，不要，因为119是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176节。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去读的话，大概半小时就过去了。119篇，它是叫做字母诗，一共分成22段。犹太或者说以色列，他们的字母是有22个字母，所以每一段就是用一个字母来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每一段有8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出现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母，所以叫做字母诗。在这个字母诗里面在119篇里面很特别的，就是所有的这22段都在谈同样的东西，词的话用的词也许不一样，有立法、法度、信词、命令、典章、律例、话、应许，但是所讲的都是。举两个例子，你看后面这两个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很长的119篇都在讲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这一部分，今天要谈的是121篇，这是属于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从120篇一直到134篇，这一段叫做上行之诗，是一个诗集一样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跟圣殿有关系，跟圣殿也有关系。在120篇，他谈到了说远离家乡，远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思乡之情，然后在困苦苦难的当中，在很不容易生活的当中，他们呼求和平，希望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回到那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要去那里做什么呢？要敬拜神。今天121篇就谈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样要进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到了下一篇122篇，他们已经进入到圣殿，后面接着就在讲进入圣殿那种心情。到了134篇里，也就是上行之诗的这一个最后的这一篇，谈到说进入到圣殿来呼召人说，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然后结束了之后，进入到135篇，就是一般讲叫做哈利路亚的诗篇，都是在讲赞美神。所以整个这个上行之诗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存在我们分成两大段落来看第一个，举目向山，帮助从神来，这是在第1节跟第2节。 我要向他比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向山举目啊，请问你知道是哪一座山吗？刚刚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座山？121篇，不知道。刚刚读经的时候都没有，只是很简单的讲说我要向山举目。你现在可以看得到经文就在这边了。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里面，谈到很多很多的山。啊，举个例子，亚拉腊山就是旧约时代洪水的时代，那个大方舟最后是停靠在这个亚拉腊山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的山，我们不见得大家都很熟悉，像这里还有三个山放在这边，今天没办法一个一个去介绍啊。基利心跟以巴路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很有名的两座山。还有一些跟大家谈的这些山是这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去了以色列的旅行，以色列之旅、圣地之旅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几座山啊，所以在这边很简单的带过去。西奈山比较多人知道，因为这是跟摩西有关系的它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早期摩西在一个荆棘的火焰当中遇见了神，跟神对话。第二个它的特别的地方是西奈山是神把十诫交付给他们的这个地方，所以西奈山有时候又称为何烈山了。第二个是尼泊山，尼泊山是应该师母上次有跟你们提过了就是摩西他在那个山上看下去，迦南就在那边，但是神跟他说你没办法进去。第三个加密山，加密山是先知以利亚在那个地方跟火象的神巴利的先知在那个互相对抗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加密山等一下我还会再更说的更多黑蒙山是有一个诗篇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个诗篇里面就提到黑蒙山有甘露这样下来，但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在下面有一个叫试探山，就是耶稣受试探的那一个刚刚忘了给你们看这个这个就是以利亚我们两个站在那边，以利亚要砍我们的头一样。以利亚他跟巴利的先知对抗的那一个山，这个是试探山不是我站的那一个地方，而是指的对面那一座山是耶稣受试探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橄榄山，橄榄山就是耶稣他骑着驴子要进入耶路撒冷，是从橄榄山那边出发的。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耶稣他升天的时候是在那个橄榄山那个地方。最后这个是锡安山，又叫做摩利亚山。旧约的摩利亚山指的是亚伯拉罕在那边献祭，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祭的一个地方。但是新约旧约从大卫以后开始有这个锡安这个名字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叫锡安山。我们的背后那一片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它有什么特色呢？它有好几个名称，叫做神的城，叫做圣山，叫做大君王的城，永生神的城。 都是在指这个地方，因为神的圣殿就是 建立在那个地方，盖在那个地方。我要向山举目，在这个经文的第一句话这么讲的时候，有几个含义在那边，或是说有几个说法在那里面。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一年当中有三个大节日：逾越节、收割节、收割节或者叫做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他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要去以色列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新约圣经如果你熟悉的话，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也曾经跟这些大人一起去到圣殿去。下面守节，然后一路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都是要登高的嘛。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盖在整个锡安山的最高峰的地方，所以要登高上去，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唱着诗歌。所以上行之诗这些诗篇当时是这样来唱着的。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一直到现在，常常有人会在各节期的时候一般的基督徒可能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去那里朝圣。那从前的犹太人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就是会用诗篇这些上行之诗来作为他们一路上边行边唱的这样的诗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解释是说，这叫做登阶之诗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我最下面写了一个叫做犹太经典米斯纳。这个经典里面很特别的提到说，在圣殿底下那边，从里面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分了好几个部分，一个叫妇女去的地方，妇女敬拜的时候他们集中在这个地方。从里面到那个以色列院有15个台阶，那上行之诗有15篇，所以你上了一个台阶，就有那些立位人，就等于就是类似祭司的工作，或者说圣职人员，他们在那边就唱一首上行之诗，15个阶梯就把这15首唱完。所以也有另外这一种解释说叫做登阶之诗如果用我们现代的人观念，有些教会他们崇拜的时候，诗班会从门口那边走进来，一面走一面唱歌，就是叫做敬堂诗，有这样的同样的意思在里面。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盖在耶路撒冷的最高峰，耶路撒冷本身是一个山城，周围是群山环绕，所以当这里讲说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就是不是指一座山，而是很多的山在那边但是我到底要看的是哪一座山呢就是要去看那一座锡安山这是我可以仰望，我可以寄托的一座山，因为这是神的山，这是圣山。你看这张图的话，就比较跟刚刚那个来比较的话，比较有那个从底下往上看的感觉遥望的这座山，仰望这座山。所以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低的地方，我们举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就在那一边。在经文当中很特别的，诗人用那种起应的方式，但是又像是自问自答的方式，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回答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虽然是自问自答，但是也是在告诉每一个真理在里面，就是我们在寻求这世界上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帮助就是从造天地的神那里来的。在 124天，也是同样在这些上年之诗的另一篇里面，再次的提到说，我们得帮助是因为造天地的耶和华之名，所以是很强调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这位神就是造天地造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创造的神。所以对于这个一开头的经文，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先晓得说，我要举目来仰望的到底是哪一位。我们一定要对，当我们一对的时候，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对的时候，我们要专心去仰望他，来寻求他的帮助。在摩西时代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神帮助的时候仰望什么？仰望红蛇当时仰望红蛇，他们被蛇咬了之后就能够恢复他的健康，病就好了。但是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仰望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杆子上的耶稣在第二段的经文，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信他的人得到永生。所以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去仰望对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话，我们用新约圣经所讲的话，就是说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借着这种我要向上举目带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去仰望神，要去仰望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弟兄姐妹，不要向上举目，你愿意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么去做吗？举目仰望主，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吗？说是的，我的生活我每一天我都是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你有这个确信吗？愿主帮助你。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神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但是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说。第一个，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地不打盹，也不睡觉。诗人在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脚不也摇动，因为神会保护我们。这里的不摇动也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会坚固我们脚不摇动。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翻译，不同的翻译是说不会让我们滑倒，不会让我们滑倒，就像主导里面的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或是落入试探，同样的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两次说到什么事情不打盹弟兄姐妹，请问你曾经打盹过吗？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打盹我记得我哥哥他到了50-60岁以后，他每次坐在电视机的前面盯着看着电视机，结果我们看他干嘛？睡着了，很长就是这种样子。那我会想着说有人跟我说听我的讲道就很想睡觉就打盹，好像我是会睡眠一样也有人在祷告的当中，我以前讲到曾经用了一个词叫倒了就倒了，倒了就倒下去睡着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不足为奇，会打盹。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人都会打盹，都需要睡觉。但是上帝他不打盹，他不睡觉，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要保护你，要保护我。其实这段经文，这两节的经文，上帝不打盹，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刚刚前面我讲到啊，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先知叫做以利亚，跟拜假神巴利的互相对抗，那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国王亚哈王的时代。亚哈王跟他的王后叫做耶洗别，他们不敬拜神，不敬拜耶和华，他们敬拜外邦的神巴利，而且有很多的先知，至少有450位的先知是在服侍巴利的。当时以利亚跟他们互相对访啊，但是以利亚跟对访的当中，他就讲了一些话。我先把那个背景先讲一下啊。当时啊，迦南地区有一个神话，特别是在那个啊拜巴利的群体当中，什么神话？他说他们这个神巴利在干旱的季节的时候被死神打败了，然后就。沉睡睡着了，所以百姓啊，为了要得到他们的神，这个巴利的神的一个庇佑，就用各种宗教的仪式，要把这个巴利唤醒，把他叫起来。这是他们的一个神话故事。所以以利亚跟巴利的这些先知在互相对抗的时候，啊，以利亚他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这些先知啊，你们大声求告吧，巴利或许在睡觉，他应该要醒过来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当时时代的背景在，所以一定要用这样的话来跟他们对抗，你就在刺激他们，你们的神都睡着了，你还跟他求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安心，因为我们的神是跟那些未打盹的外邦的国家是不同的，他不会被打败，也不会沉睡在那个地方，因为上帝他不打盹，他不睡觉。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值夜班》，这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叫做罗美。上帝值夜班，这个名字很吸引你的啊！请问大家，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曾经值过夜班吗？有的请举手，因为你值过夜班，你就更能了解了。值夜班，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日落的时候，干嘛？日落的时候起床，日出的时候做什么？睡觉，跟大家是相反。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在辛勤的工作；我们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他们张开眼睛保持清醒；我们换上睡衣的时候，他们埋首在工作的堆当中。值夜班的人。啊，刚刚有些人举手，我不晓得你的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也许有些是医生护士啊，有些是军警人员、消防人员、飞行员，开飞机的半夜他还是要开啊。有一个叫生命线的机构，生命线的里面的义工，他们有时候也要值夜班的。但是不管是怎样啊，我们可能会有人在值夜班，但是我们要晓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位，他也在黑暗中在值夜班。我们的上帝就是在替我们值夜班。我们熟睡的时候他忙着，我们在睡梦当中休息的时候他在工作，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他掌控一切，他知道你的处境， 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空虚，他知道你的创伤，他知道你的疤痕，他知道你的需要。弟兄姐妹，上帝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并不是在遥不可及的一个跟我们距离很远的一个天边，他跟我们很近，甚至为我们晚上还在工作。他整个晚上想着你，替你站忙碌。在你的一生当中，上帝并没有停下来说我不管你了，没有，他还是很关心你，还是在祝福你，要引导你，保护你，而且在帮你做更多更多的计划。所以当你每天一早醒来的时候，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上帝啊，你刚刚替我值了一个漫长的夜班，我谢谢你，我感谢你。弟兄姐妹，你我们都是上帝所喜爱的孩子，希望我们能够抓住上帝的这个应许，也记得上帝的应许。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在为你值夜班。第二个，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是日夜不伤害，日夜不伤害。啊，我们在圣地之旅的时候，走过这些地方啊，红海、苏尔的旷野、马拉以林群的旷野、利非定、西奈的旷野，你看到这些东西，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些好像很少见过的，很少看到的。没有错，对我们来讲，啊，旧约你读过之后，不见得会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这一次去了之后，才会加深印象。但是，请你看看这个表，至少你看到什么东西最多？什么东西？旷野，旷野最多。所以这一大堆的地名在那边，你觉得一头雾水没有关系，你只要抓住我要谈的重点是什么？旷野。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在那边做奴隶的埃及离开了之后，他们首先进入的就是旷野。经过了旷野之后，才最后才到了终点站，就是迦南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旷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中间站，一个过渡站。啊，摩西生那个地方叫什么？大而可怕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在安营，在那边过着那种啊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我想各位读过啊历史地理的人，可能可以了解旷野沙漠其实是同类的东西，是一种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寸草不生，不能久居的地方。是死于幽谷的荒凉之地，如果羊没有牧人的带领，在那个旷野地方，它是凶多吉少，因为很容易就迷路了。旷野的地方啊，有没有人看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那里面很多的旷野都是沙漠景色。很特别的就是这种旷野或沙漠地区，白天非常的炎热，热到会让这种热气上人会让人受不了。所以以赛亚书有提到说会伤害人啊，会伤害人。在约拿书里面曾经提到说，约拿他的头被太阳晒到发昏了，然后就自己跟神对话的时候说，神在让他死掉算了，我已经受不了了，向神求死啊。圣经里面用了一句很 真实的描述啊，他跟神说，我死的比活着还更好啊，所以太阳热到会让人要想死，月亮，刚刚我们的经文看到说，夜间月亮有害，换句话讲，月亮也会造成人的伤害。古人相信说，月光和日光一样会伤害人的，在旷野地区，在沙漠的地区，夜远的时候对人有害，它的光线对人是有害的，而且有时候会越远的时候，人很容易就昏迷啊，甚至有些人会精神失常，包括你看那些探险片的电影，有时候会看到这一类的东西啊。啊，有一种病叫做癫痫症，听过啊？癫痫症这个病名原来的意思就有这样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月啊叫重月疾，被月亮所击中，那样的意思啊，所以癫痫症跟月亮就有一点关联性在里面。好，不管如何，在沙漠地区，在这种旷野地区，它的太阳、它的月亮对人会造成某种的伤害。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几年的旷野生活，几年？不是四年啊，再加一个圆圈啊，40年。40年的旷野人心，旷野人生，他们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面临白天夜里各种各样的危险，太阳、月亮的伤害。当然还有外面这些敌人的攻击，甚至有时候会在沙漠地区那种缺水没有食物可吃这样的一个考验。但是上帝借着这个诗人告诉他们说，神应许你们白天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会伤害你，因为神要与你们同在，有神的应庇，有神的保护在。在圣经里面啊，如果你熟悉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有两个东西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生活。耶和华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所以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云柱跟火柱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保护他们。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求你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我们就像跟以色列人一样，从前他们走过旷野，今天也常常会在旷野流浪，但是诗歌告诉我们说，求你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愿有你的圣所常常来保护。第二点里面就特别提到说，云柱火柱，主啊，你做我的云柱火柱，来带领我前面的走路，然后做我的盾牌来保护我。这首诗歌是英国的威尔斯，他们作曲跟作词都是威尔斯的，作词的这一个人是威尔斯的一个牧师。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威尔斯甜蜜歌唱家，可见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他用以色列百姓以前在埃及的旷野人生作为背景，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白天黑夜，他们有云柱有火柱，如影随形。他们肚子饿的时候，有玛纳，有鹌鹑可吃；口干舌燥的时候，神也把甘甜的山泉的水给他们喝。所以作者借着这首诗歌要唤醒我们这些躲在今世旷野路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能够从劳苦多愁、软弱不堪、烦恼压心头、重担压肩头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从神那里领受 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到主的怀中，他必保护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他会在你的旷野人生当中，让你去经历神的信实，而且来重新调整你的信仰。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寻求他。好，最后一段，第七节跟第八节是一个全面的保护。有一个作家，他说他读到诗篇里面说，有人呢、啊，有人表示说，没有人认识我，我没有避难的地方，没有人眷顾我。他读到这个的时候，他想到，哎，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说不定我妈妈以前教我的这些话可以成为帮助。什么话呢？啊，这个要说话很有趣的人难免会很好听。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摆尾巴点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许多鱼水里游，大家都是好朋友。这个是圣伯丢。当他看到说有人在那种孤单无助，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关心他的时候，他想到说，哎，说不定我把这个念一念，可以帮助解脱，帮助他从那种有带着痛苦的生活当中能够提升出来。但是真的可以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吗？可以这样吗？可以就这样快乐吗？真的可以吗？然后他的文章里面继续写说，当他看到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确实是孤单无助的。我再把这四句话念给他听的话，他还是孤单无助的。因为大卫他虽然曾经被神借着先知高利他说你要当以色列的王，犹太的王，但是前面那一个王妒忌他，叫什么名字？扫罗妒忌他，找机会就是要杀他。结果他不得已流窜到山区，就是到旷野地区，过着那种颠沛流离的旷野人生的日子。他和跟随他的人大概有600个人，都躲在旷野地区的山寨，有些是森林里面，有些是山洞里面。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我拍的照片哈，啊，不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到有一些洞洞在上面。但是那个地区确实那种山洞很多啊，我们没有看到很大的山洞。但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王的时候，他曾经走到至少有两次，他走到很大的洞里面，啊，洞又很深，他们在洞的很深的里面。结果外面是他的要杀他的那个人进入到洞中。有一次就是躲到这个亚布兰洞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到洞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一次是在隐基底旷野的山洞里面，这两个洞在现在的昆南那一带，昆南的附近，昆南就是发现死海古建的那个地方。大卫他躲在那个地方，他孤寂无助，他投靠神，他呼求神的怜悯，祈求上帝施恩拯救他，来避过这些灾难。因为他落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他向神倾诉他的苦情，承受他的患难，称上帝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祈求上帝说，请你来拯救我啊！请你来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会成为我随时的帮助。所以大卫在这种洞的当中，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也经历了神的保护。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可能 像大卫一样有孤单无助的时候，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呼求神，在他不变的慈爱当中向他倾心如意，把你的忧虑把你的重担借给他，因为神不会轻看我们的孤独我们的绝望，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幽暗的洞穴里面跟我们作伴，就像他跟大卫作伴一样。所以当你感到说他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关心我，我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让我躲藏，因为没有人眷顾我，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请你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的出我们的入我们的性命他都会顾念，他都会保护，因为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我们每一个人，你除了睡觉之外，你的生活就是你出跟你入，对不对？不是出房子叫做出，你从你的睡觉的房间出来也是出。所以我们的出我们的入其实讲的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面，生活的全部。神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他要保护我们就是全面的保护，而且他保护我们是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是不间断的，一直下去无止境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神爱你，当你困苦孤单危险患难的时候，他要救你脱离凶恶，他要不间断跟前面的保护你，愿你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保护，但是也愿你要珍惜上帝对你的保护。我们在以色列时候有一间教堂，这间教堂很有名，叫做主泣堂，哭泣的泣。耶稣曾经在那附近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将要废弃成为荒芜。这是2000多年前耶稣所讲的话，2000多年后就是现在。从主祭堂，这是从主祭堂拍照拍出去的，可以拍得到锡安山。但是这一次我去参加这个旅行，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印象深刻是很痛心很悲哀，因为锡安山是神的山，但是现在却圣殿没了。看到很有名的那个金色的屋顶，圆的屋顶的，那不是教堂，那是什么？那是清真寺，回教的清真寺。所以圣地本来是一个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去到那边只是看到一个风景在那里，看不到圣殿。所以这是我觉得蛮哀痛的地方，就想到耶稣2000多年前曾经讲过的为耶路撒冷哀泣的祷告，有讲过。但是感谢神，有一个英国圣诗之父，他写了一首诗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Isaac Watts， 他说丈夫是人天国的保障，是人将来希望。第二节里面又提到说希望是人永远的希望，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引领的话，我们这个希望就存在。那一天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了哭墙，好像师母上次曾经把哭墙的给大家看过了在哭墙我在那边祷告完了之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还有人在唱歌，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在唱歌的声音。然后我就注意去看，结果是看到这些人在唱歌，不是很清楚 背向了我们的这一排人是以色列的里面啊，在他们的面前，在他们的面前有站的，好像五个人，看得到吗？当中有一个还做一个动作在敬礼，有没有？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在唱歌，在哭墙的地方唱歌。前面那一堵墙就是哭墙。唱这首歌，我听到就赶快停下，我跟他们听啊。后来想起说，我为什么当时没有拍录影把它录下，把它录下来？这首歌我熟悉的歌，是一首圣诗。后来我去查资料，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希望之歌》。那一边的是啊，以色列的文字哈，就是国歌的文字。他们的国歌叫《希望之歌》，英文翻译成的后，这是翻译成英文的歌词啊。啊，给你们看中文：依旧思念，心底深藏，犹太民族邻里渴望，上行前往朝向东方。上行之诗出现在这里啊。抬眼眺望西安的光，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们不曾失去希望，历经两千年的希望，自由民主在自己的土地，西安之地，耶路撒冷之下，他们不失去这个希望，两千年来这个希望还是存在，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很短，不到两分钟。 而且是不是只有今天或者明天，是一直不断的，从现在一直到明天。只要我们继续的对神有信心，对神有这样的希望，不失去信心，不失去希望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唯有靠着信心，带着希望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希望我们怀抱这样的一个信心，怀抱这样的一个希望，每天去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保护，举目向主，心坚固，光明变大，主保护。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诗篇121篇，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心里有更大的盼望，知道说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来保护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愿意来举目向你仰望，愿意交托在你手上。主啊，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能够以主你作为我们为中心。